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是当进入主的恩典。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当进入主恩典。
圣经描写我们人生短暂的这种经文很多。
圣经形容我哋人生短暂嘅呢啲经文好多。
说好像早上的花开，傍晚就凋谢，
好似朝头早开花，夜晚就凋谢咗啦。
也好像天上的云出现一下又消失了，
好似天上面嘅云出现咗一阵就消失咗。
后来更是解释为人生就像叹息一声这样过去，
后来更加是形容人生就去叹息一声就这样过去。
每一个人的年日活在世上的时间又不同，
每个人活在世上的年日又不同。
不管怎么说，
无论点讲都好，
一生可夸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罢了。
一生可以夸口的不过是劳苦虚空。
那这中间的日子里面，
在中间的日子里面，
还会发生一些生老病死的问题，
还要发生很多生老病死的问题，
甚至危险的一些事情会发生，
或者有些危险的事情发生，
也会常发生意外的事，
也会发生意外的事情。
那如果会造成我们人生命的一种困扰的时候，就算作是一种危险的事。
如果形成我们人生困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
不单单是指我们工作上的事情，
不单只是指着我们工作的事，
更是指着我们的心灵或思想方面的事也是一样，
更是指着我们心灵和思想的事也是一样。
当我们存有错误的想法的时候，
当我们存着错误的想法的时候，
对我们的信仰和生命也会造成一些打击，
对我们生命都有一些打击和折扣。
所以在末后的世代，这种危险的日子很多，
所以在末后这些危险的事情很多。
那保罗也特别对末后世代的日子做了这样的诠释，
保罗特别做了这个末后的事情有这样的见证。
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狂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洁净，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口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第四节，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避开。
在这里保罗对末后的世代人的事做了这样的说法。
这里保罗对末世的人和事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中文解作危险的日子来到，
我们中文讲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如果我们看二节到五节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看二到五节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都是讲一些犯罪的事，
但是讲一些犯罪的事。
所以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也可以说是一种犯罪的日子来到。
所以讲到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就是必有犯罪的日子来到。
看到人与人之间缺乏公义良善，
看到人与人之间缺乏了公义和良善，
追求现实，贪爱钱财，
追求宴乐，贪爱钱财，
甚至这个不尊重神，
甚至不尊重神，
只爱世俗的一切而不爱神，
爱世俗的一切不爱神。
第五节甚至用一句话来表明了这两种人的现状，
第五节更加用这句话来讲了这两种人的现状。
爱犯罪的人就是看起来有敬虔的外貌，却缺乏了实质的这种拜神的意义。
爱犯罪的人就是纵使有这个敬虔外貌，但是有犯罪的意义。
所以犯罪情势的发生，
就是犯罪这个事情的发
生，在末后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
在末世时代并不是稀奇。
主的门徒也都做了这方面的预言，
主的门徒也都在这里做了一些预言。
所以彼得长老就教导当时教会的门徒要怎么做呢？
所以彼得长老就教导当时的门徒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
我哋睇彼得后书，
请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七节、十八节。
彼得后书嘅第三章十七、十八节，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哦，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谋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上堕落。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在这里，彼得长老做了最后的劝勉。
在这里，彼得长老做了最后的劝勉。
要防备，不要被恶人错谬的教导，让自己失落了。
要防备，不要被恶人错谬教导而失落。
所以这个要做防备。
这个要做防备。
那谈到教导啊，不单单是人说的。
讲到教导，不是人讲的。
也是社会的潮流，也要去注意。
也是社会的潮流，也都要注意。
甚至跟你有关系的这些生活情境也要去留意，
甚至同你生活有关系的生活情境也都要。
因为人要失落自己啊，他是渐渐被影响的。
因为人如果要失落自己，就是被周围影响的。
比如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
叫你直接拿香拜，你知道你不会做。
叫你自己如果拿香来拜，你是不会做。
因为那个是拜偶像的动作。
因为那些是拜偶像的动作。
但是如果你不谨慎，
但是如果你不谨慎，
你把某些人或事物当作偶像的时候，
如果你将某些人或者事当作偶像的时候，
你一定觉得需要而且崇拜，
你一定觉得需要或者是崇拜，
所以你就会放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你就放在心里面，
你渐渐的会把这个无形有形的这个对象就成为你的偶像，放在你的心中。
你渐渐就将这些有形或者无形的事物放在你心里面当作偶
像。当如果你认同他，
但如果你认同他，
你觉得好的时候，
你觉得好的时候，
你就会去做他，
你就去做他，
去
做你
学习这种做法，
就学习这些这样做法，
你就会在坚固的脚步上面失落了，
你就会在坚固的地步上面失落。
这种因为失欲然后慢慢变坏的，这个如果我们不警醒就
这个失落就是慢慢变坏，这个事情如果不留意的话。
所以彼得长老他也看出当代的信徒的一些现象，
所以彼得长老就看出当时末代这个现象，
所以他特别这样教导，
所以特别这样教导，
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要来长进，
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恩典上面有长进，
在他的恩典上长进，
在他恩典上有长进，
是体会主同工的一种生活见证，
是体会主同主同工的一种
生活体验，在他的知识上面长进，
在他知识上面有长进，
也就是指着在他的真道上面的一种学习长大，
就是在他真道上有些学习长大。
当你学会的时候，
当你学习，
你会发现神的道理跟我们的想法生活作息都有密切的关系，
你发现神和我们的想法做事都是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里强调要进入主的恩典中，
所以这里强调要进入主的恩典上面有长进，
这句话没有错，
这句话没错。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有太多的软弱，太多的不足，太多的困难临到我们了，
有太多的软弱不足和困难临到我们身上，
如果没有主的恩典的帮助，
如果没有主的恩典的帮助，
我们实在无法承受啊！
我们实在没办法承受。
有一次带一个执事和负责人到医院做探访，
有次同一个执事和负责人到医院探访，
看一个去看一个姐妹，
去看一个姐妹，
那个姐妹跟我年龄一样，
那个姐妹同我的年纪一样，
我们主要去探访是要来安慰或关怀病人，
来探访主要是安慰和关怀病人，
因为知道他的病情很严重，
因为知道他的病情很严重，
他的病是胃癌而且扩散全身，
因为他的病是胃癌但是扩散了全身，
那个时候他也不过还不到四十岁啊，
那时候他还不到四十岁，
那他又生了三个孩子，
他还有三个小朋友，
那他的先生早十年就离开这世界，
他的先生早就离开这个世界，
也就是在那个教会要建会堂的时候，
就是这个教会要建会堂的时候，
先生非常热心，
先生非常热心，他
跑到山上开着这个铁牛车，这卡车啊，去载那些材料下来啊，
他 开车到山上载呢啲材料落嚟，
结果路不是很好，
因为路唔系好好行，
所以开到一个比较险矮的地方的时候，
去到一个比较悬崖嘅地方，
他跟这个车还有木头啊一起摔落山谷，
佢同车同埋木头就咁跌咗落山，
就这样子离开，
就咁样离开咗。
一般人会觉得怀疑啊。
一般人就覺得懷疑，
先生這麼熱心做聖工，
先生咁熱心做聖工，
那為什麼還會遇到這樣的事情而死呢？為什麼
還會遇到這樣的事呢？
但是這個太太她從來不這樣想，
但是這個太太就沒這樣想，
她非常的樂觀，
她非常之樂觀，
她對神毫不懷疑，
她對神毫無懷疑，
她接受這一切的事實，
她接受這一切的事實，
感謝主，我的先生早我一步先到主耶穌那邊去，
感謝主，我先生早我一步到主耶穌的懷裡面，
三十幾歲，帶著三個男孩子，
带住几个三个男孩子
都在念小学，
系读中学读小学，
能够这样想不简单，
能够咁样谂系唔简单。
那过了十多年，
过了十几年之后，
他自己患胃癌，而且癌细胞扩散全身。
佢患胃癌，而且细胞扩散咗全身。
啊，当我们开车到医院的路途上啊，
当我哋开车到医院嘅路途上面，
执事负责人，我们三个就在车里面谈一谈啦。
执事负责人，我哋三个就喺车上面咁讲。
哇，这个姐妹不简单。
呢个姊妹唔简单。
自己带孩子三个，养了十几年。
自己一个带三个孩子养了十几年，
在教会又肯愿意服侍，
在教会又愿意服侍，
从来没有听过从他嘴巴有一句埋怨的话，
从来没有听他嘴巴讲一句怨言，
他来教会总是欢喜快乐，
他来到教会总是欢喜快乐，
很爱祷告神，
很爱祷告神。
但另外一种想法，有那个执事说，
有个执事说，
如果我是这位姐妹，
如果我是这个姊妹，
我可能没办法，
我可能没办法，
怎么带三个孩子生活，
怎样会带三个孩子生活呢？
我们到了医院，
我来到医院之后，
本来要去关怀安慰他，
本来要去关怀和安慰他，
结果是他安慰这个来探访的人呢，
但反而他反过来安慰探访他的人，
到了那边才知道，
去了那里才知道，
原来他的胃已经没有了，
原来
被割掉了，
他的胃已经被割了，
所以那个肠子直接接那个食道，
所以肠就接住那个食道，
而且接得很不理想，
但是就做得不是那么理想，
因为癌细胞扩散全身，
因为癌细胞扩散全身，
但是从他的讲话你根本看不到他是一位病人很痛苦，
因为从他讲话但是没办法看到他就是一个
癌细胞扩散全身，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
癌细胞扩散全身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所以他在感恩喜乐的时候，
所以他在感恩喜乐的时候，
我旁边的执事啊，年纪五十几岁男的，他哭了嘞。
我旁边的执事五十几岁男的，
没有看过这么坚强的一个姐妹啊，
冇睇过一个咁坚强嘅姐妹。
他说我的执事娘也没办法做得到的。
他话我嘅执事娘亦都冇办
法做到。我也没办法做到的。
我亦都冇办法做到。
这个时候躺在病床的这位姐妹啊，三十几岁就安慰这个执事，我都不难过，你难过什么？你哭什么？
呢个时候呢、这个躺喺病床上嘅姐妹就话我都唔难过，你难过啲咩咧？
我现在是要去主耶稣那边咧。
我而家要去主耶稣嗰度。
虽然我的孩子还不大，
虽然我小朋友唔系咁大，
三个才十几岁、二十岁，
三个十几岁、二十岁，
但是我该教他们的信仰都教了，神会看顾他们的。
我教导他的信仰已经教咗啦，主耶稣会看顾
他们。我先生的兄弟也会照顾他们。
我先生嘅兄弟亦都会照顾佢哋。
对他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我们真的看了非常感谢主、
我们看到非常感谢主，
真的是主的恩典帮助他，
真的主的恩典帮助他，
一点疼痛都没有，
一点痛都没有，
一点难过忧虑也没有，
一点难过忧虑都没有，
实在是真的交托给主的那种恩典信心，
实在是交托主给的一些恩典和信心。
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姐妹，
她一个很平凡的姐妹，
她并没有很好的学历，
但她没有，
也没有更好的工作在社会上，
工作在社会上面
也没有这样的工作经历，
亦都冇咁嘅工作经验，
但是他却有常人所没有的一种信心恩典。
但系佢就系有常人冇嘅嗰一种信心同埋。
神要的就是这种人啦、
神要嘅就系呢种人，
完全在他身上看到，
完全喺佢身上面睇到。
他的主治医师姓马，
佢嘅
主治大夫姓马，
姓马。
这个马医师啊， 他说他当医师以来没有看过这种人。
他说他医生姓马的，从来没见过。
如果每一个病人都跟你一样生病住院开刀，那么快乐我们医院可以关闭了。
他说如果每个病人都好像你这样生病开刀那么开心的，那我医院
就见证说这是真耶稣教会我信主耶稣的一个恩典了。
他见证我是真耶稣教会一个信主的恩典。
所以讲起来很简单，
讲起来很简单。
当你在面临事情问题的时候啊，你的那一份安静的心就不一定有。
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份安静的信心就未必一定会有。
那份安静的心也是神的恩典，
那份安静的信心也是神的
恩典，又能够接受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患难，更是神的恩典，
也能够接受这些勉励，还有都是
有神有神的工作，
因为神有神的工作，
神有神的旨意，
神有神的旨意。
我们身为他的人啊，
我们身为他的人，
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努力到主面前，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怎样努力才来到他，才是我们的目标。
生有时候，
生有时候，
离开人世间也有时候，
离开世界也都有个时候。
这是任何人无人能免的一件事，
也都是没人能够避免的。
所以想到这里啊，
想到这里，
如果我们能够面对而且能够感念这一切神的安排，真的是一个恩典呢。
如果你的面对而且是感念这些这样的安排，
那我们就来谈谈，
跟着我来谈，
主耶稣是什么，怎么教导要他的门徒儿女们啊能够进入恩典中。
主耶稣怎样教导他的儿女们去进入恩典当中，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他的理由存在，
有他的理由存在，
会有几个好处和恩典的见证，
有几个好处恩典的见证。
我们就来谈一谈，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就来看下约翰福音
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准备离开世上交代了一些事情，
这里看到主耶稣临离开世界交代了一些事情，
其中有一件就是留下平安给他的门徒，
其中有一件就是留下平安给他的门徒。
主耶稣说，
耶稣说，
我留下给你们的平安，
我留给你们的平安，
跟世人给的不同哦，
跟世人给的不同。
我们世人给的是什么，
我们世人给的是什么呢，
这一代努力打拼啊，就是要给后代一个好住的地方和财富留下，
这代努力打拼就是给下一代有这个财富留下。
但是有些人就没有机会享受这些财富啊，
有些人就没享受，没机会享受这些这样的财富，
他一生都是病啊，
一生都是病，
或者发生了一些意外就享受不到啊，
或者发生了意外就享受不到了。
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公司去访问我们的信徒，在那里上班，
一次我去到大公司访问我的信徒，在那里上班，
一到那里啊，
去到那里
我就发现这个公司的员工有一千多人啊，
发现个公司有一千多人，
所以他占地相当大，
所以他占地相当大。
那我就跟那个服务台的人讲啊，说我要找某某某在这里上班，
我就跟服务台讲我要找边个在这里办公，
教务跟我一起去啊，
教务同我一起去，
他那一天休假，
他那天放假，
所以我们就特别去探访一下，
所以我特别去那里探访。
那结果出来接我们的不是那个姐妹，
结果出来的不是那个姐妹，
是他们的总经理，
是他的总经理
跑出来接我们了，
出来接待我们，
带我们到会客室，
带我们去到会议室，
亲自为我们泡茶，
为我们冲茶。
他就跟我这样说，
他跟我这样说，
牧师啊，
牧师，
如果我的公司里面都是你们教会的人啊，我想我的事业更发达，
如果我公司里面都是你的人，我想我事业更加发达。
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讲，
为什么你这样
说呢，因为你们教会的那个教友啊，某某某就是那个姐妹啊，
他因为你教会你那个教友就是那个
哇，这个人非常认真，
做事非常认真，
非常温柔，
很温柔，
而且同事都喜欢这个人，
其他同事都很喜欢
他，对公司那个部门的影响很大，
他们公司那个部门影响很大，
所以造成啊这个大家各方面有很好的造就，
所以令到大家有很好的造就，
所以他才说啊，如果你们教会有更多人愿意来上班，可以跟他讲一下，
他说如果你有这么多人来上班，
那我们从这里就发现了这个姐妹在这个地方为主发光。
我们在这里就发现那个姐妹在那个地方发光，
她带了好几位同事也到教会慕道得圣灵受洗，
她带了很多同事去到教会慕道等着受洗。
你为主发光，所以你可以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
为主发光有机会为主做见证。
那这个总经理后来又讲一件事，
这个总经理又讲另外一件事。
他说他这个因为那当时啊发生那个飞机失事啊，
他说当时发生一件飞机
在中正机场啊，那个不知道哪一家航空要停机的时候啊冲出跑道，后来撞到民宅啊，死了不少人啊。
发生飞机失事的事情，中正机场飞机跑这个走出跑道，
那里头就有他的父母亲
里面有他的父母亲
当场死了，
就这样死了。
那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万万没想到，
原本以为他父母亲身体还健康，大概总经理的位置还要坐很多年呢。
他以为父母健康这个位置还要坐很多年，
没有想到父母亲走了，所以提早做董事长。
我想到父母亲走了，太早做这个董事长。
我就很注意看他为什么这样讲，
我好注意看下他为什么这样，
他根本没有哀伤的表情，
一点都没有哀伤的表情。
原来他没有想到意外提早接受公司做董事长，他反而高兴
他没想到，反而因为意外提早做这个董事长反而高兴。
我们听了觉得非常奇怪
我听到觉得非常奇怪。
一般的世人想要留要得到的就是这一些嘛，物质的条件嘛，
一般人想得到的就是这些的事情。
那你用这种心态去面对，你真的一直在平安里面吗？不知道
你用这些心态去面对是不是一直在平安里面，
因为那个不是出于神的想法跟结果了，
这个是不是神的想法和结果，
而是因为他父母亲的在世生命的时候到了，
因为他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到了。
如果后代的人不用现实利益观念去评量的话，那就不错了。
如果世上的人不用利益观念去衡量的话，
所以一般世人所追求的认为的平安生活就是这些了。
所以一般世人所追求的平安，
我们不是不需要，
我们
需要，但是我们可以超越，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要超越，不可以停留在那个地方里面。
主恩典够用 就好了，
主恩典够用就好了，
而不是一直打拼自己生命时间健康都投入在这里，最后进不了天国。
不是一直在打拼将自己的健康生命都投入去到，
这是不同的，
这些不同。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要他的门徒去追求一个真正平安的生活。
所以这个主耶稣要他的门徒追求的是真正的平安。
所以平安跟恩典是连在一起的，
平安和恩典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当得到这种真正的平安，就不会觉得忧愁胆怯。
所以我们当得到这些真正的平安，就不会忧愁和
胆怯，反而对事情的来临就有正确的一个判断。
反而对真正事情的临到就有一个真正的
判断。活着就是预备将来见主的面，
活着就是预备将来见主面，
而不是一定要活多久或怎么样，
或者不是要活多久，或者
你活得越久，但是你没有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活，那非常可惜啊。
就算你活多久，但是你没有在主的恩典里面，就非常可惜了。
所以主应许所赏赐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恩典啊。
所以主应许赏赐的那些才是真正的恩典。
像前面 见证的那位姐妹，
好像我之前见证过，
年纪轻轻三十几岁就要离开人世间，
年纪轻轻三十几岁就要离开世界，
她能够放得开，
她能够放得开，
也看得开，
也提得开，
虽然有三个孩子，
虽然有三个小朋
友，还没有真正的长大成人，
还没真正长大成
人，也还没有成家立业，
还没成家了，
但是她能够交托，
但她能够交托。
所以看到神的恩典呢，内心的平安在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平安里面，
这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真的很容易。
所以根据这一节，
所以根据这一节，
当我们照着主耶稣的吩咐的时候，
我们当照着主耶稣的吩咐，
我们进入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进入主的恩典，
就会享受平安，
就会享受平安，
是内心真正的平安，
是内心真正的平安，
而且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的心，
令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的心，
让我们明白所追求的乃是在主里面的真平安真恩典呢，
令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主里面的真正的平安。
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劝勉 进入主的恩典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再看进入主耶稣的恩典还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请看三十六节。
第八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所以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真的有自由了。
这是讲耶稣基督的工作，
这是讲主耶稣基督的工作。
借着他的洗礼得到赦罪的恩典，
借着他的洗礼得到赦罪的恩典，
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有真正的
自由。离开罪恶的包袱，
离开罪恶的包袱，
解决了我们的罪，
解决了我们的罪，
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这是指在受洗里面的一个大恩典，
这个指在受洗里面的大恩典。
但是受洗以后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
但受洗了之后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如何一直保守在主的恩典里面呢？
怎样保守在主的恩典里面呢？
没有离开他的恩典呢？
没有离开他的恩典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二节，
看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这里说，
三十二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
以自由。这里讲受洗之后你要学习神的道，
所以受洗之后你要学习神的道。
除了证明是神的门徒的见证以外，
除了证明是神的门徒之外，
我们也可以一直在他的恩典当中享受真正的自由。
我们要在他的恩典里面真正享受自由。
世界讲自由跟圣经讲的自由是不同的。
世界讲自由同圣经讲的自由是不同的。
世界讲的自由就是不触犯法律，那我有我的人权了，是在这个基础上面谈的。
世界讲的自由就是只要我不触犯法律，我享受我的人权。
你不能侵犯别人的人权，
你不能够侵犯别人的人权，
那也不能触犯国家的法律，
你不能够触犯国家的法律。
世人的自由是以这样的基础来谈的，
世人的自由是以这些基础来讲的。
但是在圣经的自由不是这样，
是圣经的自由就不是
这样。第一个要怎么得到，就是刚才讲要有接受赦罪的大洗礼。
怎样得到，就是讲刚才说怎样接受大水的洗礼。
然后呢，你要用一个原则，如同保罗所说的，
然后你有一个原则，就是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都不是有益处。
但你要比对圣经的道理咯。
但是你要对比圣经的道理。
这样做可以吗？
这样做可以吗？
我做了有没有违背神的话？
这样做有没有违背神的话？
做了会不会得罪神？
做了会不会得罪神？
做了会不会给自己自由？
做了会不会给自己有自由？
做了会不会尊重别人？
做了会不会尊重别人？
哎，想到这里啊，
问到这里，
你就会想那个不都有益处，就要做一个选择。
你就想到不不都有益处，但是要做个选择。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明白，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
真自由是从主耶稣这边来的。
真自由是从主耶稣来的。
你不是活在最终，
你不是活在最终，
而是活在主的恩典里面，
是活在主的恩典里面，
得到主耶稣的帮助，让我们离开了罪恶的辖制，
得到主耶稣的帮助，能够脱离罪的。
所以我们为了珍惜这样的自由啊，
所以我就珍惜这些自由，
就不轻易的再犯罪，让罪在我们心中作王啊，
就不轻易去犯罪，令到罪在我们心中作王，
我们就不会成为罪的奴隶，
我们就不会成为罪的奴隶，
就不会被罪给束缚，
就不会被罪所征服。
不然的话，眼睛一打开啊，真是有时候怎么去面对自己或神呢？
如果迷眼睛一打开，就是怎样去面对自己和
神呢？所以想到
这里啊，想到这里，
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常常要做一个反省悔改的动作，
我们在主里面常常做一个反省的动作，
让主的真自由啊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出，
要用主的真自由能够显在我生命里面。
我们只能说把握住每一天每一个时间，
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日的时间，
然后来思考是否就住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活呢？
去思考怎样去住在主里面生活呢？
如果是，
如果是，
你就享受从主来的真正的自由，
你就能够享受从主里面得到的真正
自由。那第三点，主耶稣又再一次的劝勉，
有三点，第三点主耶稣在真正劝勉，
在主的恩典里面可以享受什么呢？
在主里面的，在主的恩典里面可以享受到什么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的六十八节，
第六章第六十八节，六十八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跟门徒这样说，
我们又看到主耶稣跟门徒说，
因为主耶稣在他的福音工作里面、啊、面临的这个迫害和人家的围剿啊，相当大。
主耶稣在他的福音工作里面遇到很多破坏和这个制造很大，
被人家攻击批判，
被人家攻击。
所以主耶稣问那个门徒说，你们要跟我去吗？
主耶稣就问门徒，你会跟我一起去吗？
68节，年纪最大的彼得就回答，
68节，年纪最大的彼得就这样
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要归从谁呢？
我们还归从谁呢？
彼得讲的没错，
彼得讲得没错，
说主耶稣有永远生命的道理，
主耶稣有永远生命的道，
我们还归从世上的什么人呢？
我们还归从世上的谁呢？
所以从这一节可以让我们 感受到，
在这一节从我们是感受得到，
当我们进入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进入主的恩典，
跟随着他来生活，
跟随着他生活，
我们就可以享受主耶稣的道理，
我们就可以享受主耶稣的道。
你想想看，
你想想，
我们今天蒙受主的救恩，
我们今天蒙受主的救恩，
我们才会知道要常常到他面前来学习聆听他的道理。
我们知道常常要来到他主的面前来学习聆听他的道理。
但如果您是一个罪人，
但如果你是一个罪人，
你带着那种惧怕，怎么有办法去享受主的道理呢？
如果你带着这惧怕，怎么享受主的道理呢？
有的甚至迷惑在这个世界，他根本就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听主的道理呢？
有些甚至迷惑在这个世界，他根本就没办法来到主听他的道理。
有一个领会者，
有个领会的人，
他常常帮助教会领会，
他常常帮助教会领会，
是一个负责人，
是一个负责人。
那有一天呢，因为生意的关系，
有一天因为生意的关系、
做错了一件事，
做错了一件事，
他就觉得心里实在很不应该，
他心里觉得就
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错，
虽然不是很大的错，
但是这个错可以让他没有办法离开他心里，
但是这个错就令他没办法不离开他的
心里，会自责，
心里会自责，
他就觉得是一种亏欠，
他觉得有一种亏欠。
结果他回到家里啊，
结果他回到家，
然后听太太说，今天是你领会哦，
太太就说今天是你领会、
所以他就拿出一点时间要来准备，
他就用了一些时间来准备。
结果他打开圣经在准备的时候，
如果他打开圣经想准备的时候，
他突然圣经看不懂，
突然圣经就看不明，
已经领会很多年了看不懂，
领会很多年但是都看不明，
看了没有办法把主的道理连贯在一起，
看了之后没办法将主的道理连贯在里面，
他就很害怕，
他就觉得很害
怕，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想起啊，我做错的那一件事，
他就想起我做错了那件事，
神很在意，
神很在意，
就变成那个神的灵离开，人就迷糊了。
结果神离咗，神嘅灵离开咗，人就离谱啦。
没有办法享受主的道理啦。
冇办法享受主嘅道理。
结果他就跪下来祷告，求主帮助。
结果佢跪低祷告，求神帮助。
那一次他不敢上台。
嗰次佢唔敢上台。
他联络另外一个负责人，请他讲。
佢叫另外一个负责人代佢讲。
他这个时候才知道。
嗰时候佢先知道。
原来神要他的儿女啊。
是神要他的儿女，
是要享受在他的道理里面呢、
享受在他的主道理
里面。你知道道理，但是又不做好，那你没有办法享受主的道理、
你知道道理，但不做好，就没办法享受他的道理。
你突然变得迷迷糊糊、
突然变得迷迷糊糊。
哇，在那一次的聚会，
在那次的聚会，
他向神这样祷告，
向神这样祷告，
求主耶稣赦免我，
求主耶稣赦免我，
求主耶稣帮助我，
求主耶稣帮助我。
我知道你很在意我，
我知道你很在意我，
所以一个小小的过患也会让我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小小的过患也都要我咁有咁嘅体验。
所以他从内心里面向神悔改，
所以他在内心里面向
求主悦纳我这个无用的仆人，
求主悦纳我呢个无用嘅，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再一次给我智慧，
再一次给我一次，
再一次给我属灵的能力，
再一次给我属灵的能力，
再一次给我一个坚强的心，不再害怕，
再一次给我坚强的心，不再害怕。
求主引导我，
求主引导我，
主啊，
主啊，
能够拯救我这个，进入你的恩典里面，
能够拯救我进入你的恩典里面。
他这样子祷告以后，
他这样祷告之后，
圣灵再一次的充满，
圣灵再一次充
满，让他更加有力量，
令他更加有力
量，知道这个错以后不再犯，
知道这个错以后不再犯。
只要是做神的工作一定要非常小心，
只要做神的工作就一定要小心，
讲话也好，想也好，做事也好，都要留意，
讲话又好，想又好，做事又好，都要留意。
啊，感谢主！
感谢主！
从那之后，他非常的谨慎。
嗰次之后，佢非常之咁谨慎。
过了几年，
过咗几年，
啊，众人教会都肯定，
众人教会都肯定，
所以推荐后来被案例为执事。
所以推荐我立咗佢做执事。
啊，执事做得非常好，
但系做得非常之好。
啊，我们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
我哋到而家亦都有联络。
他在教会非常有说服力。
在教会非常之有说服力，
在社会上啊，他非常有影响力，
在社会上非常之有影响力，
所以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圣工人员，
所以是一个不错的圣工人员。
因着他来信主的也不少，
跟着他来信主的也都不少，
所以这是一个他的经验，
这个是他的经验。
他做见证的时候也非常诚实跟大家分享，
他做见证的时候也都非常之诚实跟大家分
享。我们一般人都爱面子，
我一般人都爱面子，
甚至隐藏自己，
因为甚至隐藏
自己，你越隐藏啊，主的恩典越不会到你身上。
如果你隐藏主的恩典，就不会，
因为你在做伪装啊，
因为你在做伪装，
你用不实在的动作行为讲话站在神面前，这是不合理的。
你不用正当的说话在伪装，神就不会理你。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想到这里，
在主的恩典里面的确会有一种享受主道理的一种见证，
所以想到这里就是享受主道理的一个见证。
神就给你更多的体验，
神就给你更多的体验，
更多的机会让你明白圣经神的话，
更多的机会令到明白神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
十二章的五十节，
十二章的五十节，十二章五十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
主耶稣在这里亲自做见证，
主耶稣在这里亲自做见证，
他知道父的道理是永生，
他知父的道理就是永生，
他所讲的就是永生之道，
他讲的就是永生之道。
那主耶稣的使徒有一个叫约翰的，
主耶稣的使徒有个叫做约
翰的，他也是这样来做见证，
他都是这样来做见证。
所以神的道理不单单要知道，你还要行出来，那个才有生命之道啊！
神的道理你不单止知道，还要行出来，这样才有力量。
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我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第二节，
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我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约翰长老做见证，
我们看到约翰长老做见证。
我们常常谈到神的救赎工作的时候，
我们经常谈到神的救赎工作的时候，
尤其他的大作为啊，
尤其他的大作为，
总是会讲到两点，
经常会讲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创造的工作，
第一样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第一节讲到
的。那第二种就讲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的。
第二样就是马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
这个福音的起头啊，
就是福音的起
头，是耶稣基督带来的。
是耶稣基督带来的。
所以世界的起源跟福音的起源都在主的身上啊。
所以世界的起源和福音的起源都从主耶稣来。
而这两个证明了在主里面的生命之道啊。
从这两方面证明主的生命之道。
那这里说我们从前听过、看见。
我从前是听过、听见的，
亲手摸过，
亲手摸过的。
耶稣的使徒约翰长老，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
耶稣的使徒约翰长老，他就
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你问问自己，
我曾经听见、看见吗？
我曾经听见、看见吗？
有亲眼经历过吗？
有亲眼经历过吗？
有摸过吗？
有没有摸过？
还是一直停留在父母亲的说法呢？
整个话仲系停留喺
自己的体验没有呢？
呢啲咁体验冇咗。
其实不是主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问题。
其实呢啲唔系主要嘅问题，系我哋自己内心。
我们可以进到主的恩典呢？
我哋可以进入主嘅恩典。
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出来了。
呢度讲生命就已经显。
这生命是指着耶稣基督已经显现了。
指着主耶稣已经显现。
成就十字架救恩 回到天上去了，
如果成就了救恩回到天
上，他留下来的就是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是指着永生的道理传给我们了，
他就主要这些永生的道理已经传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保守在主的恩典中，
所以我们保守在主的恩典
里面，你才能够享受主生命之道，
你才能够享受到主的生命
之道。如果离开主的恩典，
如果离开了主的恩典，
反而这个道理是在刑罚你审判你，
反而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就是反而就在审判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主的道理在我们身上显出生命的见证，
让主的道理在我们身上显出了生命的见
证，所以我们应当一辈子要努力进入主的恩典里面，
所以我们一世要进努力进入主的恩典里面，
所有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
在我们周遭人的事动物、
可以是我们的好同工，
可以是我们的好同工，
可以是我们的好事情，
可以是好的事情，
但是也可以是我们的借镜，
但可以是我们的鉴
也可以是我们的一种帮助，
可以我们的帮助，
也可以是我们的一种努力的方向，
可以我们努力的方向，
重点要进入主的恩典，
重点是进入主的恩典，
你就会有享受三个好处见证，
你才会享受这三个好处，
第一个享受平安，
第一个享受平安，
第二个享受主的真自由，
第二个享受主的恩典里面
真自由，
真自由，
再来就是享受主的道，
就是享受主的道，
有的人养成习惯每天要看要读啊，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有些人经常看要读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们也非常盼望，
我们也非常盼望，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能够进到主的恩典里面，
能够进入主的恩典里面，
并且在主的恩典中长大，
并且在主的恩典里面长大，
将主的恩典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将主的恩典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来成为一股热心来服侍主，
能够有股热心来服侍主，
唱诗
唱诗
250首
250首